但是呢，今天上45号公路给封住了，所以又排了很长的路。我们啊，12:15开车，那么使大家担心了，以为说我就是是不是迷路了。OK， 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那么这是我很高兴的，因为我自己很多年都是做开荒建立教会，所以呢，这个地方开始了一个教会呢，这是非常喜乐的事情。那么在还没有分享之前，那么我也介绍一下我的师母跟女儿他们也在当中，跟他们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一家人1991年到非洲撒哈拉沙漠，就做 Niger， 中国大陆说尼日尔，台湾人说尼日那个地方。来向回教徒工作了10几年的时间建立教会，那时候小女儿才6岁多，我们就到非洲去，那么她跟两个哥哥3个人就住在学校宿舍，那么一住就住了10几年，那我们跟他们离开相当远，所以呢见面的时间不多，我们那时候都很担心这个孩子能怪父母亲哈，就说什么我们去非洲那个地方，我们都很担心，就怕他们以后埋怨或者不爱主。那么非常感谢神，就是现在大儿子他在亚特兰大华人教会做青少年的传道人，那么第二儿子就回去非洲，以飞行员的身份来就服务当地的人。那么小女儿过去2年半回到非洲做宣教的工作，那么确定了神给他的带领，所以他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才会真正正式的就是办好所有手续，那么他现在就得做长宣的工作，就是长期做宣教士。那么我跟师母呢，我们在教会牧会的牧养呢，西东部牧养了10年半，那么我们在教会辞职又再回宣教工厂，所以我们全家人一起侍奉神。那么等下我们聚会崇拜完之后，可能有多点时间交通，那么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彼此的分享了解彼此带到那么非常高兴今天讲的题目呢是西区王牧师交代说讲这个题目。那我知道西区他们有推动一个福音营，那我相信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也会带朋友去所以就用这个题目跟大家一起来彼此鼓励。那么今天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第15章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很重要的题目。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没有的话我跟大家也一起可以读一读，因为有一些经文打在上面这个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节开始到35节，一共讲了3个比喻。那么第一个比喻就是讲到失羊的比喻，羊一只羊不见了。第二个比喻是失钱的比喻，就是一块钱不见了。那么浪子的比喻就是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那么他跑到外面去，那么迷失了。那么就讲了这3个比喻。那么这3个比喻呢，主要重点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在寻找失落的，寻找失落的羊，寻找失落的钱，那么等候寻找那些迷路的浪子所以这个信息呢，也就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有一起来回应说神你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这个经文好不好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圣经，也可以看上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稣就用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请朋友
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我为99个无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
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耶稣就说，有一个人有2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上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逃去报他的母亲，别人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他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和男车穿上，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施舍辱我，施舍六个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
好，谢谢。我们虽然经文说到35节，但是我们就停在24节这个地方，原因是下面的，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耶稣讲这3个比喻有一个背景。所谓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说耶稣每一次要讲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原因引起他讲。那么原因引起他讲的时候，时常讲的时候有个对象。所谓对象呢，就是说他要特定的讲这些话给这一批人听。换一句话说，如果不是这一批的人的话，可能就不大明白他在讲什么。比如说第四节就不大明白了啊。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1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有多少人养过羊？你没有养过羊，你可能就说这个好像我不太熟悉这件事情。那我们在非洲住了10多年，黑人养羊，我们也养羊，但我们养的羊不多，不过我们就希望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讲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所以我们也养羊，我们养3羊、绵羊，那么都有。那么原则上，这个第4节的这句话本身不合理，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有一个人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他如果要去找那一只羊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那99只撇在旷野，然后去找那一只羊是不合理的。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为什么需要牧羊人？就是因为在旷野地方，在草原地方，可能有狼的出现，可能有人来偷他们的羊，可能其他的羊就你不在的时候它更迷失了，大家都散了。你知道绵羊是怎么样的？山羊很好养，绵羊不好养。为什么呢？绵羊呢是很顺良，很就可以说有单纯，甚至有点笨的。什么叫做笨呢？那他吃草的时候，头低低就吃到很远去了。他回头看看，所有其他羊都不见了。因为呢，大家就是他就是很简单，就这样吃啊。那么就是这个羊呢，就是很容易迷失的。那所以一个牧羊人把99只放在旁边，然后就赶紧去找另外一只羊，这个不合理，没有人这么做的。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中间有谁不把这99只羊撇在旷野呢？这句话本身呢，不是一般对所有人讲的话，是有对象的。那对象是谁呢？对象就是前面第一节第二节那边的对象。那对象的背景就是住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听他讲道。你看耶稣在的地方，罪人不同的人都很喜欢耶稣，他不觉得耶稣会责备他们，因为罪人嘛，就怕人家责备他，就怕人家来就说审判他，说你看你像什么样子，你赶来教会啊，你这样的情况还赶来亲近耶稣、啊、他们很自然能感觉到，哇，耶稣真好，耶稣真好，我就喜欢来亲近耶稣。税吏本身也是被公认的罪人，那么其他的罪人呢，我们不知道，统称为罪人都就是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不好的人。他们喜欢来到耶稣那里，挨近耶稣那里听耶稣讲道。那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因为我最近看杨雪莉的书 Talk about 那个 Amazing Grace， 他说有什么奇怪，有什么特别。那么他就提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这个例子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很奇怪，到底这三个比喻真的在讲什么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些访问，他就问了很多人说，你有什么困难呢？你犯了这么多罪啊，你好不好去教会，他们会帮助你。他们说哎，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能去教会。为什么不能去教会？那我还得了，我去到教会，他们说你是罪人，我本来就罪人，那现在怎么办啊？那罪人又怎么？那意思说他们怕我们会 judge， 我们会给他们不同的眼光来看他们。那么会不会说耶稣今天如果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怜悯心，那么信主的人当然耶稣欢迎，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耶稣也欢迎，那一些呢就道德上不好的耶稣也欢迎，那一些心中挣扎他们自己的品格、他们自己的成功失败、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罪恶感的事情，这些人耶稣也欢迎，教会也欢迎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寻人启示，所谓寻人启示呢，真正的这个母堂的这个新区教会的王牧师就跟我讲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怎么传福音，怎么邀请朋友来听福音，来教会，来福音营，来到我们家跟他们传福音，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耶稣他本身有一个特点，就会吸引这些人。我们基督徒做起了之后就没有这些朋友了，你明白 ？Something wrong， 我们做基督徒有些地方不大对了。为什么不大对呢？我们就说跟耶稣走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都跟耶稣跟我们远离呢？有些地方不大对了。那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耶稣呢，他就第一节是这么讲，第二节呢，就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挨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就是宗教的领袖自认为是义人的这一批人，他批评耶稣了。批评耶稣什么呢？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去接近这些罪人，你怎么可以接待他们，怎么可以跟他们做朋友，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呢，第三节的经文就是说，因为这样的背景，耶稣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前面有一些问题了，耶稣现在有提供一些的就是说他的一些的建议，那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耶稣就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对罪人讲的，这个比喻是对那就是义人，所谓自称为义人的这个法利赛文士人讲的话。所以如果你对比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在第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那么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人更那个。那99个不用悔改的人，实际上就是第二节里面那些法利赛的文士啊。所以他那边不是讲撇掉99只绵羊，真正的绵羊，他是不是说你们这一些人呢，不要听我的话，那么我现在就把门放在一边，我去找那些需要耶稣的人，我去找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他们在困难当中，他们需要平安，需要神的安慰，需要神自己给他们的一个生命的指引，给他们新的生命，我去找他们。就是整个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讲这个地方。那你说耶稣叫我们说要得人如鱼，耶稣叫我们说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我们不是服约役啊。啊，所以我在这里呢，耶稣在这三个比喻里面就提供了一些事情给我们一起学习。那提供了什么事情呢？ OK， 这个我们就提供了三点，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传福音，要寻找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那个动力在什么地方？几乎所有基督徒都会讲说，对啊，我们应该传福音。几乎我们大家都不会说这句话不好，或者说不愿意。但是很多基督徒就说，是话是这么讲，但是我的动力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 motivate 我？什么东西使我感觉到我真的有需求？感觉到真的有需求？所以我就从这三个比喻当中列出了。然后第六节这里，你看啊，这个去找羊，把羊找回来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跟朋友们就讲了一次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失去的羊，哎，这个羊是我的。你再看啊，第九节，那个富人家十块钱不见了一块钱，他去找的时候，然后找到的时候，他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那块钱，又是一个我。那么第二十四节那边就是两个。孩子一个就是浪子离家了，出走了，然后爸爸就一直等着，那最后他回来了。这爸爸怎么讲呢？爸爸就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弟兄姐妹们，我们人是很奇怪的话，凡是跟我有关系的东西呢，我就比较容易就感觉到有一个动力去关心去爱。哎，这是我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呢生病了，我们会就是说做父母亲啊，那是就是用尽一些方法，希望能够帮助着孩子能够很快恢复健康。那就是我的孩子，所以呢对他的前途很关心，就安排很多对他可能以后将来有帮助的一些的事情。那如果是我的，哎，我住的东西，那我煮的东西，那这是我的。如果是我的话呢，一般上我们都会比较帮助了，就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那如果是你的呢？哎，对不起了，有的时候不一定了，那是你的事情啊，那不是我的事情。那如果是他们呢，就更远了啊，谁管得了他们，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刚才我们负责的一个医生就说，这个世界有那么多问题，实际上是在我们周刊上面，对不对？有讲到说伊拉克那边的情形啊，而且伊波拉这个病毒在西非，那么还有其他的事情，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会发现就不容易有关联了，不容易关联。我们刚才这样讲了之后，谁有立刻说我要决定？因为现在它很重要，我很感觉到这个事情，我要决定。决定什么呢？决定到伊拉克去帮忙那些基督徒，有没有人这样感动？刚才没有吧？那你说那是他们的，在好远的事情，他们的事情，跟我虽然是基督徒有好像应该有点关系，但是毕竟太远了。你明白？我们今天要服侍神，要把福音传出去，要带领人来信耶稣，带领人来教会，然后把耶稣介绍给他们，跟他们分享见证。如果没有感觉到这是我的责任，没有感觉到这些人是神所爱的，应该也是我所爱的。如果没有这个我字在当中，就没有什么动力了。啊，这个我字很特别，有一些做宣教士的逃到世界天涯海角，中国人的宣教士就找中国人，当地只有一个中国人，他会花很多时间给这个中国人。那么那些其他人不是中国人就是外人了。外人，我们来美国多久了？我们还说他们就有一些什么老外，那我们自己才是老外，他们怎么是老外啊？他们是这国家的人啊。你看，我们认为他们是老外，所以他们是他们。那我要做什么呢？我要找我自己的朋友。所以我们这个心态啊，你用得对的时候，我其实是产生很大作用的；用得不对的时候，当然就出问题了。那耶稣在这里，他提出第一个，他说：“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有一个人羊不见了，他会当作是我失去的一只羊。”因为是他的，所以他会去找。如果不是的话，有的人打电话来说：“哎，你帮忙一下，我把我的羊不见了。”你心里想，你什么地方羊不见了？ 我也不会叫羊，羊叫的声音，那你的羊又不会听我的声音，那么你现在几点了？看看，然后叫我去找。那我们就开始把很多很多理由出来，因为那不是我的事情，对吧？那你说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那今天在服事的上面，无论是在教会的时候，在家庭当中，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或者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如果你能够就是说这是我的责任，那这个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同事，这是我的亲戚，那么我们就开始比较有一个动力来给他们传福音。所以你看，这个钱也是我，儿子也是我，全部都是用我这个字成为一个动力啊！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神所关心的成为我们所关心，让神所关心的事情成为你，成为我所关心的事情，那就开始不一样，好吧？所以这里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个百分比。所谓百分比是什么呢？有的人就会说，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受感动，然后呢应该来服侍神？然后比如说，哇，这个伊波拉现在死掉多少人？1000多了，我已经两天没有看这个资料了。然后看的时候是900出一点，现在1000多了。哇，这个很可怕的一种病毒啊！我们拆会的啊，同工啊，就是西非专机载回来，到了那个亚特兰大的这个 Emory 那个医学院去救他。那么专机载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们拆会的孙教授，另外一个也是就常常在一起陪他施工的，一个是医生，啊，另外一个是。这个 Samaritan Purse 就是以前就是个别人他们啊，他儿子他们这个现在的施工的一个部分啊，在当中工作。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没有暂时没有一个药来可以啊，就是医治。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看到很多的数目出来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感觉到这个事情严重，这个事情严重。那耶稣讲这个例子的三个例子的时候很有意思，你看啊，第一个例子讲到羊的时候，失落的百分比是多少？一呀，百分之一。那百分之一的要不要紧呢？你说教会100个人，今天有一个不来的有什么所谓？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那个人真的无所谓了，就是不见了。你知道这个百分比很有意思的。我们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开方，人数还不是太多，84年还是85年，大概85年吧，我记得6月份的时候，那么6月第三个礼拜天，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啊，我们崇拜的时候有一对夫妻没来，我们人不多嘛，不是500、1000人的，所以也就是说跟你们人数也差不多的时候，那有一对夫妻没来，他每个礼拜都来了。那么你说百分比呢？它也只是一嘛，100个里面一个不来。那我跟师母我们弄好主路学什么孩子小小的方程车，我们就唱好，去找这个家庭，就去找了。下午1点多钟主路学什么完，我们就吃了简单的鸡饭，我们就去找他们。你说我找他们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原来他们跟几个当地的土著啊。不是我们中国人，就是他们原本就住在那个原住民，就是原本住在那边的人，在谈一件事情。他看到我们来，他说：“哎，牧师师母，快点！”他说：“这几个人要我们帮他建个礼拜堂。”那我说：“建个礼拜堂是什么意思？”我说：“慢慢讲，慢慢讲。”所以他就开始解释，他们这一批人原本在森林里面住，那么政府就鼓励他们搬到市区来，因为孩子一样可以去学校啊。那么这一些人呢，一搬来的时候呢？他们是拜精灵鬼神什么都有，然后来有人给他们传福音，那么这个村的村长呢，就本来是巫婆，他会招神招鬼那个，他自己鬼上身了，那么后来基督徒帮他祷告吃饭了，他说哎呀，我们要献一块地出来建礼拜堂，因为他们才几个人信耶稣，那么当天就在那边讲啊，所以他就抓住我们那两个会友在讲。那时候两个会友不能来教会，因为早上很早，他们就到他们那边就讲讲讲。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到的时候，那讲讲讲，我说这样吧，我们就回去跟教会的领袖们谈一谈。那么跟回教会跟领袖们讲一讲，啊，我们又说好，然后我们就愿意帮他们。 但是不在教会吧这里面，你知道我们人数也不多，钱也不是很多。那么就问他们说什么时候要见呢？他说下个礼拜。我们这怎么电话什么都没有，就怎么下个礼拜呢？那么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去把那片地把它清理了。那么我们付了一点钱给他，他们说不，我们要奉献。但是我们过去也知道一些经验，不要拿人家的地，有买地有过之，签好了，那些以后就省就好了。不然有的人就说这是我的教会，你知道我爸爸奉献，麻烦。所以我们就弄了这些事情。那么无论怎么样讲，我现在讲的重点就是，后来当然我们建好那个礼拜堂。我讲的重点就是，你不要以为1%是无所谓的，1%是无所谓的。我今年1月份开始不在教会了，那么2月份回去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总共是少了一些人。那我说是谁啊？他们说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少了一些人，你知道是谁呢？因为百善里面大概就是1、2、3，那其他人平常不熟嘛，不关心，不讲话，他不知道谁你来。他我说你算一算，你朋友们，你每个礼拜天看到的人记得谁？他们就算来算去都有来的，那都有来就是平常没有注意到那些人没有来的，不知道不要是谁。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以为百善比低的话，我们就无所谓的话，弟兄姐妹，我很难做事情。做什么事情很难做。那第二个呢，你会发现呢，就是10块钱不见了一块，那个比例怎么样？哇，就增加了，从百分就是1%，现在10%啊，那么这个数目就增加很大了。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它的百分比是多少呢？是2个里面不见一个。我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才觉得事情严重呢？如果整个教会一半人不来了，你说大家会怎么样？那其中一个方法，我们大家就是进食祷告，然后悔改，然后认罪，然后想办法，大家多出去探访，那么鼓励，那么有什么问题大家慢慢讲，求神怜悯，我们把大家都带回来。那么就怕以后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就说哦，不知道这些人来了，我们就把那些以前没来过的人也请来，那么我们就开始做，就是做教会的工作，就省了很多的。第四因为就百分比，耶稣基督讲到这个百分比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很美的事情。他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三个点，所谓三个点，我就会说这个三环节。三环节是什么呢？三环节就是你看，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所以第一个部分就失去了。所以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失去一块，失去了。那么这个父亲有2个儿子，有一个失去了，这个失而又得就失去了。我们对于这个失去，我们必须有关心。有一些人失去了爱主的心，有一些人失去了兴趣来教会，有一些人失去了某种的就是感觉动力，有一些人开始就有一点失去信心，失去信仰了，这个基本的信仰根基可能都有。我们要学习观察，学习了解，然后关心他们，这个失去，那这个很重要的第一步。那么失去之后呢，我们就希望想办法怎么样得着他们啊，得着他们。所以100只羊，他们就把99只放下去找那一只羊回来，又得回来，10块钱不见一块，又去找回来。那2个儿子，一个离家出走，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爸爸虽然没有去找，爸爸就天天在家里面，就是盼望又盼望，盼望又盼望。我们今天一起同心来建造神自己的教会，愿神自己这些教导的方法。那么，如果我们大家都这么做的话，我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第六节告诉我们，你们和我一同欢喜。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第九节，你们和我一同欢喜。然后呢，第24节，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教会充满着喜乐。弟兄姐妹，那是充满着就是耶稣基督那一种吸引罪人，把人找回来。那么大家在主里面 能够真的就是啊属于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个啊就是照片啊，这些刚才经文大家差不多读了哈，然后大家看看这个照片，哎，会不会清楚？不能关灯。
可以。
可以哈。我就看不大清楚了，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好。OK。好。大家看到什么？
孩子，小孩。
一个很可怜的孩子。
是阴症的。
这个孩子呢，无论是身体怎么变呢，头会变，他头是怎么大，我们不知道几岁，也不要不是男是女，但是你看他的四肢就皮包骨了啊！你不要以为他肚子还可以，通常妈妈有出血时肚子会大大的，哎，你们知道我们在非洲看很多了啊，所以对这个孩子呢，给我的感受就是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连头抬头抬起来看一看的力气都没有，他想再向前走一点呢，大概也没有办法，心有余力不足了，就是很凄惨的一件事情。那你看啊，如果你说那个是他们的孩子，你完全没有感受的。你说如果他是我的孩子，哎，你的感受就开始不一样，对不对？就是神所创造的人，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关系？那最惨的后面是什么？秃鹰。秃鹰啊，动物园里面看过秃鹰吗？天空看过秃鹰吗？啊，我们这些比较有近沙漠的地方有秃鹰比较多一点哈。啊，我们在沙漠地方呢，常常有秃鹰，只要路上地上有一点食的东西，它就来了。啊，那就僵持的东西，它就在天上转了转了转了就来了。所以它在这边做什么？他不是没事情做的哈，他是有目标的，他要等这个孩子，就等这个孩子垮下去了。秃鹰不一定要吃屎的，他看到这个孩子，他就一直动物，如果倒在地上不会动，他就来了，他又来做一下。然后如果你不动，就慢慢把你吃掉了；如果你会动的话，他就站远一点。哎，秃鹰是很有耐心的，很有耐心的一种动物。它是不是很可怕的一种动物？为什么？它专门要吃屎的，而且零食的，啊，没有人喜欢秃鹰。我有一次到乃吉利亚去，知道大家知道乃吉利亚尼日利亚，啊，我们住在尼日利亚是讲法国话，乃吉利亚是我们南部的国家，就讲英文。我们一次到餐馆里面去吃鸡肉，啊，吃饭，那么就说要吃鸡肉，他说你是要吃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走的？哎，他想天上飞就这个东西啊，他餐馆有煮这个东西啊，这很大只的哈，他在胖胖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他做过朋友，还是近距离的接触。我们有一次在公马路上开车的时候，他就决定试试看他的头有多硬，他就撞我们的车吧，砰打进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前面的那个 windshield 玻璃啊，车头的玻璃啊，他打到一个角落。整个角落脆掉，这个东西很重的。那么你说他在这里做什么？他当然在等了。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多少痛苦的人、失散的人，他们需要人家帮助。在黑暗的势力当中，很多在后面的感觉。那这个图片的话，你只是讲到这里，一点意思都没有。为什么呢？那拍这个图片的啊，这个照片的人叫做 Kevin Carter， 有没有人见过这张照片？有啊，谢谢。很多人跟我讲，见是见过的，不知道这个故事啊。Kevin Carter 1993年跟着几个这个新闻记者，就从南非租了辆飞机到了苏丹这个饥荒的地方。去看那个地方的情况，去报道那个地方的饥荒的情况。Ken Carter 本身是照相的，他是专门拍照片，然后呢就用报单就用他的照片文字来报道这个世界的新闻情况。那 Ken Carter 呢，1993年的时候拍了这个照片，1994年4月份的时候，《New York Times》就把它登出来，我们美国 那个《纽约时报》把它登出来。为什么把它登出来？因为被选为1993年这个新闻记者上面拍照片最名特殊最好的一张照片，就把它94年4月份把它登出来。那这个照片登出来之后的3个月 ，Kevin Carter 自杀。你说为什么他自杀 ？Kevin Carter 自杀，为什么？因为《纽约时报》把这个照片登出来之后，不断的有人打电话去问主编、报务馆的主编，问一个问题，几乎每一个人都问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问这个问题。如果你问的话，你问什么？同样一个问题，报告的 child， 这孩子后来怎么样了？这孩子后来怎么样？这个照片是很好啊，这孩子后来怎么样？Kevin Carter 自杀，因为他拍完这张照片，他转身就走了。他自杀，我相信他的自杀不是一个很多人问，乃是他自己良心里面知道，他拍完这张照片，他回去他就知道不对了。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我前面，我拍了照片之后，他就是没有人救，肯定大概就是死了。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我没有去帮他一下？跟他这么说就自杀，内疚感，他就是很难很难原谅自己。第四题里面，我看他的这个报道的过程的时候呢，他自杀之后有一些朋友就站出来讲话了，所以你们可以上这个 internet 去。你随便上 YouTube 也好，上 Internet 也好，你打进 Kevin Carter 这个照片出来，然后下面很多不同的人对话。那对话里面怎么讲？有一些朋友就说：“你们大家 getting a break， OK？ 你就放开嘛，因为 Kevin Carter 是怎么样的？当时他转身走是有原因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一辆飞机一起去，然后他拍这个照片的时候，飞机已经预备起飞了，所有朋友都上飞机了。”大家都叫快点快点快点，我们要起飞了。所以他拍完这张照片的时候，他看看这个孩子，看看飞机，他想一想，他做错了一个决定。一生人只错错一次，不敢说只做，但是那一次是很大的一个决定，做错了。他一转身上飞机，所以他朋友们就说凯林不是没有良心，但是当时飞机真的要起飞了。我这句话本身没有办法安慰到 Kevin， 没有办法使他原谅自己。又起飞又怎么样？我救一个人重要过起飞啊！那你们等我5分钟也可以，我把孩子抱上飞机也可以。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图案里面你没有看到的，就在这个前面不到1里路的地方，有一个联合国的救灾中心。There is hope， 有希望，这个孩子。如果完全没有希望，我们就说 ，Well, what can I do？ 我能够做什么？很无奈，很伤心。但是他有希望，你可以抱他上飞机，你也可以送他，或者通知人家来接这个孩子。你是多走这么一步，多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救了一个灵魂。第四姐妹们，我不知道我们多少基督徒。不断地有内疚感。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些失散的生命，我们是有答案的，因为我们知道答案在耶稣基督那里。但是，竟然一次又一次，我们忍着不讲，我们忍着不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家，跟我们身边擦过的人，跟我们相处在一起的人，有的很短时间，有的很长时间。我们找了千千万万的理由来说，为什么不讲耶稣？为什么不做见证？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找了很多理由。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你说我们一家人做什么呢？我们一家人就认为说，我们做基督徒、做牧师、做教会工作非常好，非常需要。那神就放在我心中。我们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长大，回教徒朋友，回教徒邻居，回教徒在电视台或者在街上看到很多 那马来西亚法律规定不能嫁回教徒双非，所以我们一家人跑到非洲去跟黑人回教徒双非，十多年的时间建立了教会。那么如果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些幻灯片，在非洲的教会啊。所以我们新竹就是说，世界上十几亿的回教徒，谁跟他们双非呢？当然不是没有人，但是比例之下很少很少人去跟他们双非，很少很少人跟他们传福音。我们今天看到回教世界彼此之间那种的相杀、恐怖那个行动，那种暴力，那种就是憎恨。你不要以为回教徒针对基督徒，当然他也针对基督徒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真的认真回教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彼此相杀远远多过杀其他人。为什么他们当初是那么样的一个仇恨，没有爱呢？为什么美国世界不同的国家希望能够带进一些和平的建议，说应该怎么做，那么大家可以和平相处，都没有达到果效呢？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但是我只相信一件事情：如果这些回教徒认识耶稣，生命得改变，经历到耶稣自己的爱，然后他愿意来照着耶稣的话来行之后，这个回教徒就从这一种暴力，从这种绝望，从这种只有用这些武力或者就是憎恨的那个方式来解决问题里面来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全时间出来到不同教会去讲，然后呢就训练一些人跟这些回教徒传福音？弟兄姐妹，就是神自己给我看见，因为神话语本身不是在要知识而已，神话语本身应该要产生行动，那就是我们决定要走的路，决定要回应神的地方。那么你们怎么回应神呢？愿意神特别向你们讲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向你感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么混乱，但是耶稣基督你来的时候，主啊，你愿你伸出你的手来接纳罪人，来接纳生命里面破碎的人，来接纳在这个世界迷失的人，来接纳对人生没有盼望的人，就是来接纳、来爱、来引导我们这些人。主，我们今天能够被称为神你自己的儿女，完全是神你自己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跟榜样，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基督，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基督可以给他们那种的释放，给他们那种的生命的意义，给他们生命当中的力量，让他们有方向走向一个方一个人生的时候，这个人生就过得非常有意义。主啊，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还没有相信你，但是愿意来亲近认识你的，求主引导，让他们知道主也爱他们。愿意这些人今天就在你的面前说：主耶稣，我们愿意相信你，我们愿意接纳你给我们这一份的礼物，就是有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的礼物。求主与自己向我们讲话，求主祝福这个教会，祝福牧师，祝福教会的领袖们，祝福所有弟兄姐妹们，让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真的经历你，我们真的愿意付代价来服侍主，来高举主。我们感谢主，求主自己把更多人带到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神你自己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你荣耀的地方，也成为更多人得救的地方。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